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医学博士尚月婷医生。尚月婷医生是纽约州普通内科医生，于2002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取得医学学位，曾在 NYU Downtown Hospital 完成住院医训练。尚月婷医生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是 NYPQ 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法拉盛医院。2020年，在美国疫情高发时，尚月婷医生每天奔走于医院、养老院、康复院、诊所之间，忙碌时每天接听上百个电话。他所服务的患者从年轻人再到年长者，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尚月婷医生用精湛的医术、安慰的话语、鼓励的眼神赢得患者的赞许，以医者人心成生命之重。尚医生你好。
你好令，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尚医生，我知道在美国开始爆发疫情以来，其实你一直在一线。
是的，去年一年都比较忙碌，确实是奔波于各个医疗机构之间，问诊、看诊、治疗病人。
您所服务的一些人群是怎样的呢？
我主要看的都是成年人，尤其是老人家，因为我还看很多养老院的病人或者康复中心的病人，所以可能平均年纪都是70岁以上。我年纪最大的病人上星期刚刚满109岁。
哇，
还有几位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是我很多年的病人当然也有一些年轻的病人，尤其是 COVID 期间，确实也看过一些20多岁啊、30多岁的年轻人，不过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中年和老年人。
其实对于中年人、老年人来讲，在这次的疫情期间，他们是更需要帮助的一个群体。
绝对是的，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抵抗能力要稍微差一点，所以他们是比较高危的易感人群。再加上病毒袭击以后呢，很多老人家是不太会诉说他们的不舒服，所以有时候呢，很不容易发现他们生病了，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照顾和关怀。
刚才提到了您所服务的人群当中，当然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是一些老年人。其实老年人更需要付出的是耐心和爱心。
对，是这样的，他们需要很多细致入微的观察，包括很多家人强有力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只有当家人发现他们有异常，才能把他们及时的送诊，然后医务人员才能够比较及时的开始治疗。在这个康复期也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需要很多医务人员比较尽心竭力的照顾，及时的观察他们的病情变化，因为有时候病情会反反复复，所以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其实都是连贯的，都需要医务人员和家人啊、朋友啊付出大量的心血和耐心。
老一代移民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英文也不够好，加上身体不舒服，加上外面的疫情那么严重，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压力。
对，很多老人家他们到医院最大的担心就是语言不通就是不能够表达他们的诉求，或者是医务人员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即便大家都很好心想要帮助他们，但是因为语言确实是个障碍，所以很多老人家都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这个关怀。但是我看到最近越来越多的这个医院和康复中心啊、养老院都配备了更多的同声翻译，或者是这个现场的翻译，有摄像头视频连线，然后呢还有很多会讲中文的护士护工加入，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方面语言的障碍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你还记得当时在疫情期间你最忙碌的时候一天的工作量有多大吗？
我觉得可能最忙碌的是今年上半年，就是大概2-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华人遭受的重创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法拉盛地区连续好几个星期都位居纽约州这个阳性率第一位，就是大部分的都是我们华人同胞受到病毒的伤害， 我记得最忙的时候，大概一天可能会看到四五十个，COVID 病人，新冠病人。当然，这个他们的病情轻重有所不同啊，有一些是比较重的，需要住在 ICU 重症监护病房；有一些是稍微轻一点的，只需要吸一下氧、打打药。但是确实是很忙碌那段时间，大概就是早上6点到医院看病人，要到晚上8、9点才能够离开。因为病人实在是太多太重了。
病人当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病人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其实有很多很多病人，我觉得在这个医疗过程中啊，都蛮让我感动的。非常多的病人，可能有那么两位，也许是让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位呢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他其实以前在国内也是一位医生，还是我的校友。我当然以前也不知道，是后来看病过程中慢慢聊起来才发现的。他呢，因为被家人感染了，所以他是因为儿子和儿媳妇先生病，然后去探望他的时候被感染了。那这位老人家来医院的时候缺氧也很严重。那我们当然就开始给他立即治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除了这个用药啊用氧气以外呢，你自己的功课也很重要，包括每天要不停地做这个深呼吸锻炼，要保证饮食，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呢会损伤人的这个嗅觉和味觉，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没有食欲。所以我鼓励这位老人家，我说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能够不吃东西不喝东西，觉得没有胃口就不吃不喝，一定要鼓励自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吃完，医院一天3餐的饭一定要吃完。那这位老人家呢就真的是非常的坚强，80多岁的老奶奶很坚强，每天每个小时按我说的深呼吸10次，每一天3餐都吃得非常的好，尽量的起来动一动走一走。他大概住了1个多星期就成功的脱氧，不需要那么高的氧气，然后就转到康复中心去了。在康复中心住了大概1个月不到他就回家了，所以他现在情况都还很好。这个我觉得我看过很多很多 survive 的老人，就是从新冠中康复的老人，他们的这种毅力啊他们的意识啊都是非常让我佩服的。另外还有一位呢，就是一位中年的妈妈，50多岁，她也是因为全家感染了，然后她自己也不幸的中招。她是非常重的，一直在医院待住了4、5个星期，都只能一点一点的好，但是她也是一直没有放弃，每天都按我跟她说的，除了治疗以外她自己做的功课也非常的多。最后他还是成功的出院了，当然现在他还在恢复中，已经过去3个月了，还在慢慢恢复中，体力一点一点好起来，呼吸慢慢的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冠治疗过程中啊，除了医务人员、医疗工作者，还有这些药物、氧气、一些支持疗法以外呢，病人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跟病人说，这个治疗就是一半一半，我的工作算一半，你自己的工作也要算一半，只有我们双方一起合起来，大家都尽了，双方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才能够最大化的把你的这个病治好。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很重要。
对，1+1=2。
对的，是的。
其实我知道在整个的疫情期间，尤其是在去年，其实你们还有一些公益的一些行动，捐物，同时还给医护人员提供午餐计划。
对，这个呢就是很多社区的朋友一起做的。因为我本身是在医院工作，所以呢很多社区的朋友，我住在长岛，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医务人员，想要了解医务人员的情况，那我会时不时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进医院以后一整天就没有办法出来，因为你要穿各种 PPE 防护用具，
对
脱呀换呐，其实是蛮麻烦的。 我们也不想出去到处跑，把病毒传染的到处都是。我们也觉得要即便是订餐的话，也有可能会增加这个送餐人员的这个
风险。
嗯，对，所以那有一些朋友就听说，我只是很偶然的提起来讲讲我们的近况啊。
嗯嗯，
很多朋友就特别热心，就开始组织这个捐款、送餐啊、服务，其实都是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所以没有人
自发的
啊、恳请，对，全是自发的。包括长岛的像这 Greenneck 大井啊、Manhasset 啊这些村，还有 New High Park 啊，他们就开始集资给这个长岛啊、北岸医院 Long Island Jewish Center Medical Center 就开始送餐。嗯，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几个月，就是每天的中餐他们就轮着送啊。当地的餐馆也非常的给力，就啊、那段时间因为餐馆很多餐馆关门了嘛，所以他们就只做这个医务人员的送餐服务，然后再由这个居民把餐送到医院去。很多居民都特别的热情，即便那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大家都是冒着风险每天戴着口罩去医院送餐，真特别特别感动。
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大家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可以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去做，点滴的水花最终能够汇集成大海。
没错，像去年四月份啊、三月底刚刚开始，因为刚刚开始 pandemic 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很缺这个啊、医疗资源，尤其是这个 N95 口罩，就是医用级别的啊，可以最有力的阻断这个病毒传播的这个口罩。那时候社区有人就开始组织大家给医务人员捐这个 N95 口罩。哇，我就看到好多朋友就是把家里以前囤积的一些工业用的，不是医疗用，因为医疗用其实是买不到的，就工业用的那种不防水的 N95 就一个一个一盒一盒这样攒起来，然后送到那个长岛医院，很感动。当时我觉得那些行为，刚开始那些行为真的其实是，我可以说是拯救了很多医务人员，我个人感觉。
物资非常缺乏的时候，这些华人居民的自发的这些行动保护了一批一线的医护人员。
对的，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那包括像开帕也是从疫情一开始就一二月份就开始真的带领医生带领这个医务人员就开始捐赠，然后送了大量的医务产品，这个医疗器械到各个医院各个养老中心，好多好多，我都替开帕送过几次到我工作的地方，他们送了真的整个纽约，我觉得开帕已经送了遍布各大医院和医疗中心，特别特别感动。对开帕这个 leadership 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提到了对于医护人员的保护，那么医护人员的健康由谁来守护呢？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在这种疾病面前，我觉得其实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保护这个问题，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做的话谁去做，对吧？所以我们只能说最大化的尽量的把自己保护好，把这些该戴的口罩戴好，该穿的防护衣穿好，然后你就是要去做你自己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就是因为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风浪浪，或者去年看了这么多 COVID 病例以后呢，我自己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原来是比较静止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不太运动，然后我很喜欢这个休闲的娱乐方式啊，比如说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啊、看书啊、听音乐这些啊。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多的 COVID 病人以后呢，我发现确实是你平时心肺功能好一些的病人，比较爱锻炼的病人，他们确实康复的这个几率要大一些，速度要快一些。所以我就开始真的就问自己，我说万一不幸我被这个病毒击中了，或者说将来不是这个病毒或者是别的任何一个事件发生，我要怎么提高我自己的生存率或者我自己的康复速度？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体条件来改变，包括我的心肺功能，包括我的耐力， 啊，我的肺活量，这些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我自己曾经在怀孕期间，我是得过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高血压先兆组间。
Oh.
也是因为有很好的医生，咱们开帕的 member 这个江明伟医生，他是我曾经的 OB， 他很了解我的情况，因为他的帮助，我的这个孕期过程非常的最后很平稳平安的生下了小宝宝。但是我就知道我自己其实是有这些问题，只是我以前一直都比较懒，没有去正视。所以从去年后半年，我就开始觉得我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lifestyle。
嗯哼，
这种生活方式传播给更多的病人，我的病人和我的朋友，我觉得现代医疗已经完全转变了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只是发现病以后治病，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在做预防。我们不希望这些病发生，我们不希望造成危害以后才来解决，我们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从根本上把它杜绝掉。
嗯，
所以我才从去年底开始找了一位很好的教练。他人在家中，他叫 Joy 杨，杨高兴教练。我们就开始通过 Zoom 的形式每天晚上上课。我跟他上了半年课，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心肺功能啊、体能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调整，飞速的进步。再加上这一个月呢，过去这一个月呢，我开始跟着杨教练做这个减脂饮食。因为他除了是一位教练以外，他还是一位运动营养师，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是非常专业的。其实以前我们也是会跟病人讲你应该怎样的饮食，但是都是一个比较泛泛而谈的大概的这种一种概念啊，比如说多吃蔬菜，一半的这个 meal 呢应该是蔬菜，四分之一是碳水，四分之一是肉类，对吧？一般这个都是比较概括的一种建议。但是跟这杨教练学习过去这四周，我觉得我对整个饮食的这个概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解的更深了，我自己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尚医生是先自己体验过，然后呢自己也感受到这个运动带来的一个效果之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更多的一些民众通过我们的电波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是的，这些真的是很好的。
尚医生能否通过医学的角度再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次 COVID 疫情期间是不是对于有肥胖症的人来讲他会更容易受到传染呢？
对的，那肯定是会的，因为肥胖的病人通常他的肺功能都会有一些损伤，最常见的就是有一种我们叫睡眠呼吸综合窘迫症，其实就是表现，我们说通俗一点就是表现在打呼噜啊，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呼吸会暂停，这些其实都是跟肥胖是有严重非常密切的关联。很多时候因为体重的原因，肺泡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扩展，长期下去呢，人会长期有缺氧的状态，这个对大脑的损伤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看到肥胖的病人，我们通常会更加注意他们是不是有这个睡眠呼吸综合征。如果有的话，我们要需要及时的诊断，然后并且要建议他们开始及时治疗，避免这种长期慢性的脑缺氧造成的损伤。因为这个慢性脑缺氧有可能将来就会变成老年痴呆，可能变成很多别的精神疾病，所以这个是需要预防的。当然还有肥胖除了跟肺的这个功能有关系以外，跟心脏的功能也很有关系。肥胖是已经早已被证实是跟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中风是很有密切关联的。所以通常我们就说，如果一个人是达到了肥胖的诊断标准，如果他能够减一点体重啊，他的整体的这个血压、心跳、还有血糖、还有血脂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建议只吃药物或者单纯靠药物来治疗，生活方式的改变、 lifestyle 的改变，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其实都是治疗这些一系列疾病中一个很有效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减脂增肌健康饮食方面您的一些建议好吗？
好的， 我自己当然也是初学啊，跟着杨教练还没有特别多的经验，那我就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在过去这一年快一年的感受。首先呢，我觉得不管是做什么运动都要尽量的动起来，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形式，也可以比如说是自己请私教，或者是有跟好朋友一起，或者是去 gym 上团课。当然现在病毒又有一点开始恢复啊，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去 gym 去这个上团课的这种风险，但是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或者中年人，不应该把走路或者是慢走遛狗作为运动的一种形式，因为这都太轻了，至少应该是跑步至少应该是椭圆机或者是划船，这些稍微有一些强度的运动。如果你是老年人的话呢，那每天慢走是很好的锻炼，确实是可以增强你的肌肉能力。我们知道在人衰老的过程中呢，最先丧失的其实是我们的稳定性，所以很多老人会稍微一被绊倒他就直接摔倒了没有这个稳定性的话很容易摔跤，一摔跤就可能造成骨折，一骨折可能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就会马上下降。所以我们需要保持的其实是这个 stability， 就是稳定性。那怎么去保护 stability 能够延缓我们的这个衰老呢？很重要的就是肌肉，因为我们的关节其实是靠肌肉在稳定的，如果我们的肌肉不够强大，关节就不能够很好的被稳定住，我们就需要去锻炼肌肉做肌肉的锻炼呢就跟这个有氧是不太一样的，你需要很多这个 weightlifting， 需要去撸铁啊，我们说的去哑铃去做这些五零八表这些运动都很重要。我觉得有氧无氧加在一起都是最有效的最好的方式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不能说只做一天两天我太累了我就不做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健康，因为健康是个长久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养成一种运动的习惯，把它坚持下去。至于说到这个饮食方面呢，普遍的我觉得亚洲人的饮食都是比较清淡但是清淡是说菜比较多，蔬菜比较多肉类蛋白质高质量的蛋白质其实含量是比较少的然后盐呢，现在大家亚洲人的观念也在转变过程中，很好的一点就是很多老年人都意识到他们炒菜不能放太多盐，这是好事儿，这可以控制我们的高血压。但是很缺乏的一点就是我个人感觉普遍的蛋白质摄入非常有限，很多老人都说我不爱吃肉啊，我就是不爱吃肉，不喜欢吃肉吃肉的话你的肌肉就不能生长，就不能起到这个稳定性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在膳食中注意加入肉类足够多的高质量的蛋白质那什么是比较好的高质量蛋白质呢？就各种鱼鸡胸，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有些老人不爱吃红肉牛肉猪肉都不爱吃，觉得就是不舒服，这些还是要适当的摄入，精瘦肉都适当的需要摄入，对营养营养均衡饮食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整体的平衡达到了你才能够才能够保证你的肌肉生长骨骼生长，才能够真的希望能够延缓衰老吧。
对于我们来讲减脂增肌啊，包括改变生活方式进行一个体育锻炼，它真的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
是的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毅力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集体的力量，如果你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进行运动，这个可能会对保持这个运动习惯是个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呢，就是饮食，如果你能跟家人达成一致的这个饮食观念，你在平时做饭做菜的过程中能够比较注意营养搭配，这也是很重要另外呢就是这个早睡啊早起，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锻炼，你觉得没有时间锻炼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去找时间锻炼，如果你把 自己的身体健康锻炼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你一定能够找到时间去锻炼。我自己因为有两个小孩，我知道一个家长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小朋友放在第一位啊，每天早上起来先把小朋友的早饭做好了，
对，
上学自己才开始做饭，有时候就随便吃一下，然后就赶紧忙着去上班了，下班以后赶紧回家就开始给小朋友做饭。好，就除了工作以外都在忙小朋友，小朋友是第一位的。对，我以前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尤其是妈妈，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母爱就是让我们要这样做。直到后来我开始跟，尤其是我的这个女病人，尤其是去今年初，我看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COVID 病人，尤其最重的都是五六十岁的妈妈，真的觉得好心痛好心痛。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治愈率远远比男性要低，我真的觉得每看到一个这个年纪的五六十岁妈妈我就好难过。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们要让小朋友健康的生长，首先我们自己要很健康才可以。
对，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行了，我们给他们树立了不是非常良好的形象，他们将来就会像我们一样更多的去关注
下一代
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对，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循环啊。所以我开始跟我的女病人说，你一定现在只能先想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运动放在首位，你自己吃的什么东西你要非常清楚，不能说天天我就随便吃，有什么东西我抓一下吃了，只要不饿就行。我说这不可以，你自己要把健康弄好了，你将来全家人的健康你才有可能去帮助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整个观念要从先爱护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了出发，你才能够影响你的家人和朋友，造福更多的人。
刚才提到了一点，说当你要决定这么去做的时候，最好和家人能够达成一致。尚医生，你的家人支持你的想法？
他特别特别支持，因为我先生他也是非常他觉得我的健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跟他说我要开始晚上锻炼以后，他是第一个首先支持，他说没问题，你应该去锻炼，我觉得你早就应该开始锻炼了啊。他说那个小朋友睡觉啊什么晚上的事情我管就好了，
主动接过了重任。
对对对，没错，因为小朋友一般都是爱找妈妈嘛。
对，
这个也是小朋友的天性。
嗯，
因为我老公真的就是晚上把他们管得好好的，现在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九点开始锻，我九点开始锻炼，他们自己就九点就去睡觉，都已经训练得很好。
其实也增加了父亲和孩子亲子互动的时间。
是是没错，他们本来就挺 close 的，然后其实晚上我是希望多一点时间陪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自己，首先他们自己要知道这个是个 routine， 第二个呢，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妈咪是怎么锻炼的，妈咪是怎么保护自己身体，我希望他们能够从我这儿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希望他们能够一辈子都热爱运动，即便他们不是从事运动这个专业啊，或者某一项运动专业，希望他们能保持运动的习惯，我觉得这会造福他们一辈子。
那尚医生，现在你个人在饮食方面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是在做减脂，那我就听从这个杨教练的指导，就是做非常比较特殊一点的减脂饮食主要的原则就是把这个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啊，这个我们营养里面有三大项，三大比例包括碳水、脂肪和蛋白质，那就把这两个能量的主要来源碳水和脂肪呢减低了很多，然后把蛋白质的含量提高了很多这是需要一个计算的，不是说随便只要高多少这是个问题，所以需要比较好的这个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但是 in general 在普通人群来说，如果你不是运动员，你没有特别大强度的这种运动训练，你只要做到饮食均衡，特别是亚洲人注意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我觉得就够了。
刚才你反复提到了蛋白质，那优质的蛋白质像在日常饮食当中大家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譬如说各种鱼类， 啊，三文鱼，啊，各种白鱼，咱们中国人比较爱吃的鲈鱼啊、盲肠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
嗯，
鸭，还有鸡胸肉啊，是鸡胸肉，不是鸡腿，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有些人说，哎呀，虾的胆固醇太高了，不敢多吃，其实没有这回事儿。其实虾是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啊，当然你不能吃的过多。这个就又涉及到一个
量
的问题，
嗯，
对，量的问题。那我是建议年轻人呢，可以，因为现在年轻人就是 technology 科技啊，这些手机啊都玩的比较好，可以去下载一些 APP 啊，下载一些小程序，去统计一下自己每天吃了什么东西，把每天吃的东西输入进去，看看这个 APP 给你转换成这三大项都有多少。
嗯，
只有你开始记录以后，你才知道真的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其实会被自己惊讶到，你会真的被你吃的东西惊讶到，没想到原来我吃了这么多的脂肪，或者我吃了这么多的碳水，以前都没想到过。
嗯，
我在看病人中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我说你这个饮食确实不太合理啊，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红蛋白这个 A1C 这么高，一定是过去这几个月都没有控制好，你都吃什么呀？大部分病人都说，医生，我吃的很少，我吃特别少，我就吃一点每顿饭。
嗯，
所以这就是每个人对这个食物的概念不一样，吃的少并不等于吃的对。有些人可能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因为他吃的东西的结构不对，他可能吃好几颗巧克力而不吃一坨鸡肉，这也是吃的挺少的啊，但是吃的东西不对，所以对他的身体起不到作用。或者是吃的特别少，把自己的基础代谢已经搞紊乱了，搞太慢了，然后你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处于休眠状态，是肯定是减不了体重的，只会越来越胖，体脂率只会越来越高而没有瘦肉，你的肌肉被代谢了，反而脂肪堆积了，即便你的体重很轻，这是很多亚洲人，尤其是老年人女性的问题，就是他们看起来很瘦很瘦，但是全是脂肪，几乎没有肌肉，所以他们一旦摔跤马上就骨折，然后他们的血糖还特别的高，因为他们的膳食里面大量都是碳水，米饭、面条、炒饭、炒面，几乎没有什么蛋白质。所以咱们这个整个饮食还需要长期不断的通过家庭医生、通过营养师教育建议，觉得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改善。
有很多人可能不光是吃的不对，有的时候喝水也没有喝对。
对，没错。先呢，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电解质有没有问题啊，最好呢是先到家庭医生那去抽个血检查一下，看看你的钠呀、盐呀、钾呀、钙呀这些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注意自己的喝水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八杯水其实并不多，也不少啦。如果你能喝够八杯，其实一天也还可以。
对，但我们想知道这个八杯水，这个杯子要有多大？是指的
这些一杯？如果你按这个美国的说法，一杯水呢就是240毫升，大概是8盎司啊。
嗯哼。
那一瓶矿泉水通常是1 liter，就是1000毫升，所以这一瓶矿泉水大概就是4杯嘛，对吧？乘以4杯，说 minimum 你一天应该喝2瓶矿泉水。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很多人都喝不到，我自己都喝不到2升水。很多时候你忙起来就忘了，或者早上喝一杯咖啡，一两杯咖啡，然后一整天可能就喝一两口水或者一杯水。然后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再喝一点水，所以我们其实机体是严重缺水的。只要你的电解质没有问题，你应该抱一个杯子放在你旁边，尽量的喝水。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是键盘侠，每天都是在电脑面前工作，大量的打字时间，现在什么工作都需要用电脑，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坐在电脑前各种打字，时间长了我们就有颈椎病、肩周炎啊，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脂肪堆积，这些都是问题。那喝水会让我们做什么？就让我们起身，就让我们去
稍微动一动。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是一个非常好的被动的这个运动。我们应该在这种时候每隔一个小时要站起来，要活动一下筋骨，活动一下肩关节啊、髋关节，都是很重要的，或许还能帮我们排出很多毒素。当然这是我说的是健康人群啊，没有电解质问题，没有心衰的问题。那如果你是病人有这些心衰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有些病人还要限制喝水，一天还不能喝超过一升的这个 fluid 啊、液体。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先根据家庭医生的建议再来实施。不过 in general 喝水是好事。
非常感谢尚医生。其实尚医生今天跟我们在聊天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受到不要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动起来很重要。
对对对，想也很重要，这个 mindset 非常重要。然后执行起来，这个执行力也很重要。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原因，尚医生，我们今天的访问呢只能够到这里了。但是其实我知道今天呢，虽然我们的访问的时间有限，但是尚医生给我们传递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或者说我们生活的状态的一种调整的一个建议，像更健康的饮食运动的生活方式做一个转变，或许预防在前，疾病就会离我们更远。
谢谢您，邀请来到这儿，谢谢大家。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